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一期一会的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很开心又跟大家相会在周四的晚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说是老朋友，其实我们只是见过为数不多的几次面，可是在大概8年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是通过孩子们结缘，然后相互认识了。可是在这最近的几年当中呢，一直都有看到互相分享的一些读书的心得，然后包括教育上面的很多的心得。我就觉得虽然见面不多，可是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一个灵魂朋友。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他最近的读书，他的一些感悟。那我们今天就来先欢迎一下我的老朋友严，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特别荣幸能受到瑞内的邀请，然后因为这些年一直互相在看对方的阅读笔记啊，还有分享啊什么，感觉一直在心灵上和阅读上是有交流的，所以他今天跟我提出说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就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啊，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你。就是讲一个幕后小故事哈，我们今天我约严呢，其实都并不是很早以前就做好准备的，完全就是临时看到他的一个读书分享，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感触的，然后就临时邀请他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读书经历和关于他在朋友圈分享的这本书的一些的细节。当然因为这本书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下介绍，我觉得其实还蛮多可以跟大家讨论的点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访谈吧。谢谢严。对，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几年其实一直都有在看到对方的这些读书分享笔记。其实我们都知道，作为中年女性哈，我们也有家庭、有工作、有孩子，都需要照顾，要找到更多的时间来自我充实，然后看更多的作为更多阅读，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但既然能够坚持下来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当中一定是有对阅读深沉的热爱的。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严，就是读书在你这个人生或者是成长过程中，它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阅读是一直陪伴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小到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上大学，包括后来结婚生孩子，包括后来建立这种亲子共读的这种亲子关系，就是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不仅是我一个就是有时间了就想要去做的事情，一个爱好。在很多人生阶段，其实是一种自我的解脱和救赎。同时呢，在有了孩子之后呢，又变成了一种跟孩子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大很多这个听众可能都听过一本书，叫这个毛姆的《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但我们虽然不展开说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但单从这个题目来说，我觉得它在我的青春期阶段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可以自己躲避，并且通过阅读来理解自己的感受，去看到外面的世界，确实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所以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
要不怎么说咱们俩是这个有在阅读上面有很多共鸣的呢？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我曾经大概在1-2年前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分享过跟这本书有关的一些内容，我觉得真的太有缘了。
是的，这本书我就是一直放在我床头旁边的柜子上， 有的时候忙碌了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就瞄，即使只瞄眼这个封皮的这个题目，就觉得哦，我永远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去寻求一下帮助。
就是既安全而且又便携，就是不需要说舟车劳顿的去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某个地方去，逃避生活的琐碎。其实就只是拿起一本书，一个简单的下午，或者是像今天晚上这样忙里偷闲的一个夜晚，就可以让自己身心得到充电，然后放松。完全同意。那你刚才其实有提到说，从你小时候的读书阶段到后来的成人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各个阶段都会读书都是陪伴你左右的。那在不同这的时期，你读书的这种风格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是的，像我其实在青少年期，像初中高中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是读一些经典的名著。对，像一些大部头的，《基督山伯爵》《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像那些大部头的经典名著，其实都是在那个时期去读的。一个是那时候有很多就假期，有很多的时间。对，因为我出生在我们那个东北，这样父母双职工都是这个国企，所以他们的这个时间工作时间是非常固定的。那其实呢，留给我，比如说陪伴我去玩带我时间是不太多的，所以那个时候那样的时间可以安静的自己读书，就反而是成了一种怎么讲呢，意外的收获吧，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沉静下来去读这样的书。所以在那段时间青少年时那些经典的名著就给了我很多就是家庭教育之外的一种陪伴，还有一种安慰，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对人的这个心理啊、情感啊的探索和理解，然后也看到了外面不同的世界。虽然说那时候小，不太能理解说，比如说二战期间、战争期间、南北战争期间很多那种大的背景，你可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但是人的情绪啊、这个挣扎、孤独，以及包括对命运的抗争，就是这些情绪都是共通的。这个对我青少年时期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就是能安抚你这个当年就不安啊、烦躁的这个无处安放自己，这个理想在哪、未来在哪，很多的想法，就可能这种书中得到了一种安慰和疏解。然后后来开始上大学、研究生，那很多那段时间一直包括。有孩子之前的一段很长时间，包括刚有小朋友的时间，其实很长时间读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类似于像工具书，我不能完全说它是工具书，但有很多是帮助我去学习，比如说目标设定啊，理解如何有效的这个学习工作，然后还有。对，还有一种思考方面，或者是怎么来看待问题，像有一个对中文怎么翻译叫这个成长型思维是吗？就类似于那样的。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事业刚开始工作什么的，就很需要一种专业的思维去培养自己在职场里面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头的小说时间少了，读的也少了。那开始读了很多这样的思考的书，然后后来有了小朋友呢，又开始读了一些儿童心理学呀、然后衍生出来又开始对，就是我自己本身对成人来说，你的这个心理学情感这些东西，对，衍生又读了很多其他的，不光是儿童的心理学，又读了很多这样的书，然后呢，现在呢，觉得稍微各方面都稳定了一下呢，又开始回归到去读一些。小说呀，经典的著作呀，尤其是后来这几年搬来美国，又开始觉得更希望能了解美国当代作家的一些视角啊，他们写的一些东西，所以又读了一些美国的小说呀，一些自传书啊等等，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变化和过程。
哇，我觉得听你的整个，从青少年时期到工作，还有后面结婚生子之后的各个阶段所看的书的种类，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有启发。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你的起点好高啊，
不 会不会，
对，那个时候
嗯，
完全就是
因为可能手边有什么就去读什么，嗯，可能
我
后面
能。
我们还是再聊起来，就是给一些小读书人的一些建议啊什么的，我们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对，
好
当时
呀，
对，就是因为当时，父母就是我的爸爸送了我一套这个经典名著，然后我不小心就掉到这个坑里面了，就一本一本一本就读下去就很快。而且真的能有很多的共鸣和共情，所以就一直这样读下去。
我觉得其实也是你和阅读和书籍的缘分，他们给了你滋养，你也从这些当中，把你的每一步的生活都跟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其实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名著，我觉得我好多，其实现在到现在，我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完全把他们读过的。所以我之所以说你的起点高，是因为你一开始就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明白了，至少知道了好的作品、好的文学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刚才也讲到，即使是你在青春期，即使对很多是晦涩的内容还并不完全能够理解，可是里面的那些情感的挣扎，共鸣都非常能够触动人心，而且你也能够在也许父母暂时没有时间跟你更多的交流，可是在书中你找到了可以交流的人物或者是这种境况，所以让自己的生活也能够有舒缓、缓解情绪的地方啊。我觉得真的，其实包我们待会儿都可以再聊这些，对青少年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对
所以对，所以你确实也算是一个非常幸运，也很有天赋的人，能够跟读书结缘。
啊，
那
是的，是的，非常幸运，嗯。
对，那刚才讲到了这些你读的书，其实我们也说到现在有工作、有孩子、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干扰。那你现在其实也是还在继续的读书，那你是怎么去抽时间来读，然后怎么什么样的环境下去进行这样子的阅读呢？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那本书《布鲁克林有棵树》，那中间有一个细节，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分享到，就是其实那个小女孩她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虽然家庭条件非常的贫困，但她非常喜欢的一个环境就是一点点的小零食，一杯喝的，哪怕糖水也好，一种喝的东西，然后一本书，然后坐在一个没有人能看到她的角落。就是这样一种环境，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就是从小其实也是这样，坐在床边也好呀，或者是倚在哪儿也好呀，只要有一点喝的，哪怕一个香蕉、几块饼干、一本书，我觉得哦，那这是我最好的一个阅读环境了，就是最能让我享受的。然后一直包括现在我女儿，她也非常喜欢读书。然后他最想，他很小的时候刚会讲话，他就说：“妈妈，这是我最享受的时间，就是一点零食和一本书。”然后包括包括现在也是，我们俩有的时候吃个下午茶，每人抱一本书一起读啊，就真的就是非常舒服。但是呢，也能理解，就是现在人呢越来越忙，有孩子有工作，可能好多时间就穿梭在路上啊，或者是陪孩子去上兴趣班这样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呢，就是插空的去看书，有的时候就经常车里也有书，包里也有书，可能送他们去上课呢，坐在车里就看一会儿，可能等的时间就看一会儿，所以就是哪里，其实就是哪里有时间就看几页。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最多看的就是他们都睡觉了，哇，我的时间来了，安安静静的又回到了童年的一点零食和一本书的时光，那个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
你刚才描绘的那些，我完全都脑子里都有一个画面了，特别的温馨。是，就是隔着这个音频，我都能感觉到那股惬意和享受。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段时间里面就是满屋子都是阳光。
对呀、你们现在也在加州是吧？
对，是的。
刚好在加州的阳光下阅读，简直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是的。
那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阅读，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读书，当然肯定都是一本一本的实体书。那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传媒媒介，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读书形式，甚至有时候你都可以不用去读书，有人帮你读，读了之后把大概的意思和主旨给你分享，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途径。那你现在大概是会有什么样的偏好吗？会根据现在的这种时代的变化改变自己阅读的习惯吗？就是实体书、电子书或者听书各种形式。
我本人来说还是最喜欢纸质书，因为纸质书还是能就带给我很多这种童年一直到现在的这种读书的很好的体验吧，所以最喜欢的还是这种方式。但是在过去几年呢，其实好多的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儿童心理学的书，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好多本书都是在开车上下班的路上通过听书，就是听人读书这样完成的。对，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我也非常喜欢樊登读书，樊登讲书。对，他会把有一些书这个概括性的讲出来，所以呢就基本上开车去一个地方45分钟差不多就能知道一本书的这个脉络了。如果有也感兴趣会特别好的呢，就再借呀或者买回来再读。现在基本是这样的。然后也开始试着去用一些电子书，像 Kindle 啊什么的，因为毕竟有一些中文书如果能通过电子书的方式还是方便一点的，有的等不及了就想立刻看到。对，还是方便一点的。但是用的少吧，就是还是没有适应这种方式。
是的，明白。我们其实也，我觉得我也有同感，就是我更喜欢的可能还是纸质书，但是有时候又就是不自觉的希望能够用电子书的便利，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子书，它可以做笔记嘛，然后就可以保留那些经典的语言或者我喜欢就 highlight 的那些句子，然后电子书它也很多时候可以把它们直接集中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是电子书对我来说最方便的一个部分，而且可以随时携带嘛。我的习惯可能没有你那么好，就是可以在各个包里啊车里到处都放书，因为我一放到时候就不见了。所以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是，所以就我的偏好来说，因为在这边嘛买书也没有那么便利，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看的电子书。不过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殊途同归，只要能够 看到文字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和给我们的慰藉，我觉得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对，就是大家的习惯不一样。然后你刚才提到的樊登读书，其实在更早几年，包括了早十来年，就是好像在樊登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是罗振宇他那会儿就是可能讲的更多的是你刚才提到你刚刚进入工作时候的那些工具书，什么跟思维或者工作法则有关的类似的这种成长型的这种这部分的书。我是那会儿大概可能读大学或者刚刚开始工作，就是十来年前罗振宇的，后来樊登读书做得越来越好，我也买过樊登读书的会员。
是的，
对，
我觉得那些工具书可能更适合来讲解，帮大家梳清这个脉络，很容易就 get 到它的主旨。文学类的书我觉得很难能讲出来，因为主要的故事是一方面，还有很多文字性的东西需要去体会。所以觉得还对，所以讲书可能对于文学和有小说来说应该很难能去使用的。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就讲了那么多书，那你平常就是现在也知道这个出版行业越来越卷了，出的书也越来越多，就是浩如烟海。那你是怎么样去选你要读的书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会根据当时的一些生活状态或者是思想的状态吧，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买一些社科书，或者是有一些作家写的书，因为现在推荐书的地方到处都有嘛。
是的。
对，所以你会多多少少知道这个书大概是关于什么，所以可能会符合你当时的心境。比如说最近可能工作有一些不知所措，没有方向，那可能会找到，或者是人生有点纠结，我的人生方向在哪，所以无意当中可能会看到一些推荐相关的书呢，就会买来看一下，尝试一下。再有呢，就是我比如说无论是微博也好呀，公众号也好呢，我会关注一些阅读的人的这个账号，所以他们比如说他们每年出的书单，那我一定是这个找来，然后上面自己觉得会感兴趣，通过他的推荐感兴趣的书，那我基本上就是我明年可能要读的一些书，是根据这个去选择一下。
其实这挺好的方法，因为你已经对这些相关的博主有了信任，就是通过这种积累，知道他们读的书是有一定品质的，那你在之后又继续去看他们推荐的书单，我觉得这个还是个蛮好的方法。就是这些这么多书你这么多年也看了，那有没有一本曾经就是对你生活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或者这种思考方式的，有没有一本让你印象很深的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要推荐的。
好，这本书我可能比较老派，我一下想到的书就是《基督山伯爵》。
哦，
这个是我当时
很经典。
对，我上高中的时候读的，然后那本书最后的一句话，等待和希望，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会时不时想起来的一句话，就是看到了主人公的那种经历苦难，然后但是心中仍心存善念希望，就是这种精神可能在我很多后来的工作生活当中一直都是能时时的激励我。我觉得人生可能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自己深陷在漩涡中，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并且怀揣着希望。
哇，你说的太好了。是的，就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等待和希望都是可以让我们燃起新的信心的一个两个词语。那其实我觉得跟这两个词跟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布鲁克林有棵树其实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异曲同工。对吧，我虽然没有看这本书，我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那个豆瓣上的评价，然后对你写的书评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所以那我们就引出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吧，然后你可以请你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可以。这本书的作家呢，贝蒂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的孩子。 然后呢，对，所以呢，他来到美国生活，在美国出生生活，然后呢，家庭条件肯定就是很贫困。所以这本书呢，我相信他很多这个主人公，这个弗朗西，诺兰，他的很多经历应该是以作者自身的经历为背景的，所以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嗯，
想必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边有很多贫困的地区，贫民窟啊，贫民区，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家庭非常的经济条件很差，就是父亲和母亲，识字，但是受过的教育非常有限，甚至说在他妈妈小的时候，他的外婆吧，甚至不知道说哦，美国这个国家可以给孩子提供免费教育，所以受到的教育非常的有限，经济呢也不稳定，两个人呢都做着，就很年轻的时候生下了这个主人公弗兰西和他的弟弟，工作上呢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一直是零工啊，这样那样的一点点，各处来的一些零散的收入，所以呢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家庭贫困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养育了两个孩子都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然后讲了很多他们日常的细节，包括比如说包括他们没有今天没有东西吃了，经常挨饿，然后妈妈会以一种做游戏的方式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北极荒岛这个求生，然后把食物分成小份放在柜橱里面，说哦，我们的佩吉来了，然后吃一点，
有爱啊，
对对，所以就以做游戏的方式，以及包括他们即使在那样贫困的条件下，他们也固定说我周六是我们可以吃点甜点的日子，到店里去买便宜的点心甜面包，来给生活增添一点这个色彩，以及享受一点生活，以及包括他们每天还保持着煮咖啡，每天有咖啡喝在家里，然后两个孩子呢即使这样贫困，他的妈妈也竭尽全力支持了两个孩子，接触到了音乐，学习了钢琴，以及包括他们后来完成初中义务教育之后又去读了高中，包括这个主人公弗兰西他自己甚至说通过半自学半上学去完成大学的课程，然后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给我很最深的就是它不是像很多你看的电视剧好像是一个鸡汤文学或者是一个人生奋斗史，不是的，它讲的很多的生活的真实的底层人民的每天的日常，每天的挣扎，以及很多的这个父母跟他们的沟通，生活的现状，就这些东西给你一个非常鲜活的家庭和人就在你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这个他的妈妈又真的是给大家塑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教育的范本，就是让你感受到即使贫穷之中也可以点一把一个火把，也依然可以照亮孩子的人生，对，这样一个大概的故事。
你说的真好，这是就是通过你的描述，其实我没有看这本书也能体会到，就感觉好像在一个纽约布鲁克林的这种贫民窟里面架了一个小相机，然后把这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成长历程和他们家庭温馨的这些互动记录下来了，这样子的一本书，而且可以从很多的微小细节里面看到他们家庭之间的这种友爱和妈妈教育的这种成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是在于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教育就是要不断的给孩子提供无数无数的资源，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但其实殊不知很多的资源和可能性就是生长于自己家庭的细微末节当中的，孩子是非常的敏锐，可以察觉到父母的情绪和父母对这个世界的处事态度，以及自己是不是在被爱包裹的。但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 可能跟金钱有关，确实是我们愿意给谁花钱，那可能是爱对方。但是当经济拮据的时候，能够用心去对待对方，可能是更需要智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你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应该可以体现出他们家庭的这个智慧。
是的，我觉得这个妈妈在教育里，这本书叫《布鲁克林有棵树》嘛，它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就是实际的树，因为那个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那个小女孩就喜欢在这个我们管那就是像纽约那种有很高的公寓楼，外面有那种安全逃生梯，她喜欢在她房子外面的那个梯子呢看书。那因为他楼外面有一个树，所以呢他在那梯子坐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坐在树干上的一样，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树叶的掩映下，就是别人看不到它，但是它依稀就好像坐在一个树屋也好，树枝上也好，然后能看到底下发生的事情和周围。那它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是它最美好的时光，读书。然后再有，就像我们中国的文化里经常愿意用树来形容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生，人才的这个成长蜕变。所以他说在布鲁克林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一棵这个茁壮的树。所以这本书本身就是这个题目，我来分析就是两种这个含义。那他妈妈在这个书里面就像你刚才也提到说，能给到孩子其实最好的。因为我其实想说，虽然这本书里面讲的是经济上的贫穷，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贫穷的呢？就是打引号的贫穷，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生活日常的吃穿住行的压力，但是像我们新移民来到美国，你对这个文化的认知非常的有限，你对这个教育体系的有限，这还有你对这个周遭人的这种处事啊，人情，我们的这个认识也是非常贫穷的，已经包括如果有一些就是孩子也好啊，大人也好，他可能一生就在一个小镇里长大生活，那他在看到的世界，他所生活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有限空间里面局限性，不管你走了很多地方，但其实你还是在你能触到的这个有限空间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引号的贫穷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当然我们对孩子的期望肯定是我希望给到他最好的，我希望他能走到他能走到的最广阔的空间去，所以就给我们了一个启示，就是作为我们这样有限和认知和贫穷的这个父母来说，我们怎么给孩子提供。那这个妈妈在这个书里面就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其实她给了孩子首先就是阅读，他从小给孩子读他所能读的书，非常有限的书，坚持阅读，培养他们的读书和学习的这个兴趣。然后再有呢，就是让孩子们看到生活的美好，就让他知道即使我们身处贫穷，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希望。然后再有呢，就是给孩子看到了生活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虽然是身处在布鲁克林这样贫穷的一个公寓里面，但是世界很大，通过阅读， 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嗯，让他们看到就是你是有可能达到比父母更好，或者是走出父母完全没有见过的世界的。就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就是他看到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哇，我觉得你说的真好，就是从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引申到更多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所打引号的贫穷的这种定义，我觉得非常的有智慧。就是确实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只是局限于说用贫穷来定义经济，但其实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任何一个人何尝不是贫穷的呢？我们在很多的领域、很多的维度里面都是那个匮乏的人，所以即使是在这样子，就是承认自己的匮乏的这个基础上，怎么样能够给孩子更多，或者是哪怕给我们自己在有限空间里创造更多无限的可能性，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而且就像你也说，这个书里面的妈妈也给出了她非常有智慧的这个答案，她把生活就是过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即使是没有很多的经济上的这种支撑，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有滋有味，然后可以给到孩子就是也是最好的，就是他能提供的东西，那就是阅读和提供给孩子生活美好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是的，还有包括像这个妈妈，虽然她自己受到的教育很有限，但就像这个书里头有一个非常细节，就但又很触动我的地方。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他们每天就是煮一锅这个咖啡，其实不是有多贵的咖啡，可能就是一些咖啡粉，但要煮一整天，所以全家人一整天都在喝，都有热乎的咖啡，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奢侈的事情。然后呢，他的姐姐也好，或者是邻居就会觉得说，你们家生活的已经很困难了，为什么还煮咖啡了，就很不理解这件事情。但即使包括他们家的两个小孩子，每天也会有同样份额的咖啡分到给他们，所以他们一样跟父母有同样的权利去享受这个奢侈的咖啡。然后呢，这个主人公这个弗兰西，他呢，他并不喜欢喝咖啡，但他非常喜欢闻咖啡的味道。对他来说，咖啡的香气握在手里，那个杯子暖暖的，对他来说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每天可能他这个咖啡并不喝掉，所以晚上收拾的时候，妈妈这杯咖啡就浪费掉倒掉了。所以呢，就有人就跟他妈妈说，哇，他又不喝又浪费掉或怎么样的。但他妈妈就坚持说，这个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到的，这个咖啡是他的份额内的，所以即使他有权利去选择怎么来享用他的咖啡，他可以喝可以不喝可以倒掉，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权利来掌控。然后那妈妈就想说，我就非常希望，我觉得即使像我们这么贫穷的家庭，如果有一点东西可以用来去浪费，我仍然觉得还挺开心的，就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糟糕，就是大概的意思。然后我就看到这段，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给孩子的那种对生活的掌控感，已经尊重保留，即使生活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仍然非常有尊严，非常有自己的一种掌控感。真的是了不起的妈妈。
对，你刚才讲他这个咖啡哪怕不一定要喝，但其实抱着咖啡的那个温度，其实等他主人公长大了之后，那个其实就是家的气味，家带给他的这份温度是非常
重要的，一种支持。
对，其实像我们都是从就是人到成年之后才从国内然后到一个新的国家，其实这份对家乡对自己家原生家庭的这份留恋，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是需要通过一些物体或者是一种就像他说的这种气味来保留的，然后留那么一份念想，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
是的。
所以你刚才分享了很多书中的这些妈妈和孩子们相处的这些细节，然后也包括这个整本书也讲了很多就家庭，然后他们的贫困，然后在这种贫困生活当中的个人奋斗都非常非常的真实。那就关于这些主题的话，你觉得他们的在书中的这些呈现跟你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共鸣呢？
我觉得好像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家庭教育让我思考了很多，因为其实做父母后你很容易产生焦虑，以及周围的或者周围父母给你一些对呀什么，其实是很容易担心说有没有尽自己家的努力给最好的。他我觉得很多容易产生这样的，看到这本书真的是好了很多，就是你开始慢慢去思考，就是说在这个儿童教育中或者是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能那份爱呀、支持尊重带给他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对生活的态度，对这个就即使是如果你深陷这个挣扎很挣扎的这个时期，是不是还能做一个很正直有原则的人，就是很多这些方面的思考。然后然后也有一点抚平我的这种育儿中的这个焦虑和不安，就觉得没有人是如果放眼这个放到大的环境里去对比的话，没有人就是贫穷哪里都存在，无知哪里都存在，认知的局限哪里都存在，如果永远是去对比的话，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给到他最好，但是孩子永远会在我们的这个设定的这个平台上，他们会比我们更好。我们就比上一代的人更关注儿童教育，关注儿童心理，关注生活的这个对美好的生活的这种愿景还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呢一定会比我们生活的更好。那他们也又去通过学习旅行看世界看外面的东西，他们又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认知，和在这个里面在塑造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又抚平了我一些这个在育儿中的焦虑。然后然后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很有意思的一个，就这个作者写的他的这个书里面有一点像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大女主的书里面的爸爸呢都是软弱酗酒的，不讲道理的，或者是有一些不是很理智的，但是里面的女性母亲的形象都是内心刚强的坚毅的，对生活永远是往前带着孩子们带着家庭往前走的人。对，所以说其实对女性的激励这本书确实是非常推荐的，从这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哇，所以可见这本书囊括的内容有多么的丰富。我们刚才首先从这本书的这个大概梗概去了解到，它可能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史，一个温馨家庭，一个贫困温馨家庭的这个写照，同时也有妈妈教育的这种侧面的这种歧视。那刚才你又讲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还会有就是对女性的这种描写的，我觉得这个就可见它的这个丰富度是确实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一看到你的这个写的读书笔记的时候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所以今晚能够请到你来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更细节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也让我更加有兴趣去把这本实体书找来看一看。然后我觉得每一本书都有它即使是一样的文字，但是每个人看到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有产生共鸣的部分。
对，
所以我也很期待我自己从中得到什么看到什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来分享我的感受。那
也非常期待听到你读后的感受和一些打动你的地方。
是我和妍本身就很多时候也是在互相推荐书，
是的，
对这个书单，对，所以我非常 enjoy 这种互通有无的感觉，因为确实就是这种灵魂上的交流，这在就是我们被生活琐碎填满的日常当中，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谢谢妍。
对，非常同意，谢谢你邀请我，真的很开心，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看的书也梳理了一下，思考了一下这个中间打动我的地方，所以就好像又重新的这个去深入的想了一下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非常有帮助，非常开心跟你分享。
谢谢谢谢。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但是节目不会断，我们的阅读也不会断，希望今后我们还会有机会邀请到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读书，更多的感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陪伴，那我们就晚安啦，再见，谢谢妍。
好，晚安，谢谢。
拜拜。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